17年前做的一个研究，那这次重新把它组织了，就是按照这个方式表达出来。这些西方传教士呢，他们的天职，其实英文的那个词呼召或者天职是同一个词，就是他们的天职是传福音，但是就像这个光照进黑暗，盐进入食物一样，它必定会改变周围的这个事物。传教士们在中国现代化，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也因着他们的这个福音的使命，也成就了他们的文化使命。这两个几乎是就相连在一起的。那讲到现代化的话，我就想起2003年10月15号这个日子。这是个什么日子呢？那时候我还在 Chrysler 技术中心，那时候是高级专家，就是做汽车那个动力器的，那是个星期三，2003年10月15号是星期三，我刚刚走到这个公司的办公室的门口，就碰到老板，他就跟我说：“中国人上天了。”我知道指的是这个中国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上天了，然后我就下到那个楼下的实验室去，去看看实验室的那些测试怎么样。我一进那个实验室的门，一个美国的技术工人就满脸堆笑向我伸过手来，我就握住他的手，他跟我说，他说我以为你还在太空中呢。所以那天我特意的买了一份这个当天的这个 USA Today 今日美国保存起来，把它剪下来贴在那个日记本上。那对一个中国人来讲的话，这个时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的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的事件。那中午在微波炉旁边热饭的时候呢，也碰到两个华裔的同事，谈的也是飞船。就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一直到2003年的时候，20多年过去了，四个现代化，也是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这个现代化，是我们国人的梦想。四个现代化，但是我们那这个年代的人，就从76年以后，这个经历这些事件的人，对于现代化的理解，都只是在科学技术的层面上来理解。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现代化，我们今天所讲的现代化，它其实是和刚才说的那四个现代化是有联系的，但是呢，又不仅仅限于这个科学技术的层面。因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它是一种更为深刻、更为广泛的社会运动。什么叫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呢？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它是以这个政治民主、科学和理性，还有现代人格，也就是说你现代社会里面的这个人，他也要相应的变化，他需要具有现代的人格，他是以这个为这个标志的。所以现代化的几个方面，一个你就需要有先进的技术来产生生产力，来发展生产力。第二个就是现代性的这个社会结构和变革机制要在那里，就不能够动不动就揭竿而起，逼上梁山，官逼民反，搞财换这个改朝换代，这不是现代社会的特征。现代社会的特征已经是告别革命，对。然后这种精神其实是源于圣经的。然后还有一个特征的话，就是这个意识形态要变化，就是政治民主、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要在那里。 然后现代人格，这个就你就不再是这个儒化的皇陵，因为传教士早期来就是明清，这个在明朝就来了，这个一直就是说，从那时候开始，这个后面我会继续的讲，他面对的那个社会的境况，当时是这个皇权统治，而且是这个封建的很落后的一种统治。他在那里呢，就是传教士所传播的圣经的思想，是要提倡做这个自由平等的公民，对人性的尊严和责任要有充分的了解，所以这些才是现代社会的这个一个社会现代化的几个特征。这个就远远超过我们刚才讲的四个现代化那些技术科学层面的那些东西。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中国走向现代化，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不是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开始的，而是在19世纪的中叶，传教士进入中国，其实在这之前就已经进入了，那时候开始的。那时候中国还处在一种封闭的专制的这种农耕的封建社会里面，人的思想行为都被三纲五常这些东西束缚了几千年。但是因为这个列强开始打开中国的国门，所以中国就被迫的开始了一场长征，就是走向现代化的长征，它就要走向开放，走向民主，走向工业化，然后要建立现代的人格，就整个社会在转型。这个，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现代化，今天要讲的现代化，它的时间跨度上是把中国是近代，就从讲甚至就是在明朝这个利玛窦那些人来，一直到这个1919五四运动这段时间，就是近代。然后和这个现代，就是从1919到现在这段时期都包含在内。那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化，连这个也就是说连近代的启蒙也应该包含在里面，因为按照这个现代化的定义是这样的。那在中国现代化的转型当中，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观念的建立，新观念的建立。这些新观念就刚才我讲过的，和基督教和我们圣经的观念是息息相关的。那从我们中国大陆来的受无神论的影响，是不认识到宗教的这个重要性，对吧？我这里指的是我们基督信仰。从台湾来的受这个民间信仰的这个影响，所谓民间信仰就是那种原始的多神教，受那个的影响，以为宗教就是这个拜拜。其实人在受造的时候，人的心里就具有这种就具有对神的敬拜。人心里有个空缺，巴斯卡讲的，人心里有个空缺，那只有神能填满。所以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这个信仰或者这个宗教都是这个文化的核心。那我在读书的时候，包括我后来工作之后，你和美国的同学谈，和美国的同事谈，你只要交谈几次，你就会发现在他们的这个观念当中，一个人的一生你必须了解哲学，对心理学要有所了解，然后也特别是要对圣经对信仰要有非常认真的了解，因为这样子他会使一个人对你人在整个人的位置，人的社会有一个更高的看见，有更深的了解。人最深的观念一定是和信仰相关的，一定和信仰相关的。那神造了人之后给人他的话语，就像我们造汽车的人要给你一个使用手册一样，那神造了你之后要告诉你这个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包括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救赎， 要只是活生生的生命。这个就是说有圣经，有主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整个人生的依靠。那俗话讲说是河流不会高过它的源头，但是对，所以对人类的心灵来讲的话，没有什么东西比上帝的话语更高。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虽然古旧，但是我们所信仰的，就基督的信仰，却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就是万古长新的这样的真道。它能够推动现代社会的前进，而且为所有的，你如果是做一个所谓的宗教比较的话，所有信仰当中，所有的宗教当中，只有基督的信仰是能够实应于现代社会，其他的一切都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不能相提并论，而且也不能够适应这个现代社会，因为现代社会的这些观念都是重要的，这些观念就刚才我提到的这几个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的，所以只有基督的信仰能够推动现代社会的前进，能够解答现代人的心灵的问题。过去是这样子，现在是这样子，将来还一定是这样子。所以将来整个世界一定会，呀，所有被他所拣选的人一定会来到他的名下。就像圣经所讲的，这世界的国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因为神的道有这样生命的，有这样的生命力，就是，神舟五号载人飞船上天的那个晚上。我回家去看了那个卫星电视，看到国内在这个庆祝载人航天的成功。我其中看到有一个条幅，上面写着就是说“圆飞天梦，祝民族魂”。说载人飞船是这个圆了飞天的梦，增强了这个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这或许还可以这样讲，但是如果要讲说载人飞船这件事情能够重铸整个民族的灵魂，诚实的讲的话，载人飞船这件事情根本没有这样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才过去13年，已经没有人再提这件事情，不过是整个历史长河里面当中很小很小的一个瞬间而已。那到底谁能够重铸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呢？除了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之外，那没有人可以做这件事。圣经讲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罗马书1:16讲，所以若要重铸一个民族的灵魂，甚至或者讲说重铸一个人的灵魂，大一点讲就是说是一个国家有福星，有永恒的福祉，就像一个英文标语所讲的 Jesus is the answer， 答案是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做这件事情。什么叫神的大能呢？我想起一个中国诗人写过一句诗，他说上帝给崩溃的罗马帝国降下了基督的圣经。说的是什么事情呢？说的是公元3世纪之后，那时候罗马帝国公元三世纪的时候，那时候罗马帝国它的政治经济已经 转入危机了，它的文化也趋于衰落了，特别是不管是官僚阶层就是一般的人，也因为罗马帝国把全世界的资源都掳掠到它的帝国里面去，到罗马这个地方去，所以罗马的街道塑像那都是比别的地方都要宽大的多，高大的多的。你要是比较它的塑像，罗马的塑像是最高的，然后往北走，这个到这个往北走就是我看是法国，我去过法国，是在更北边一点，是德国，然后再 我先忘记了，就是因为我这三个国家都去过，这个你就看到那个随着这个往北的这样的这样的距离的向北的这距离的增加，这个竖向的这个高度和尺寸都在减少，因为罗马帝国把全世界的财富都积累到他那里去了。但是呢，因着他的财富的聚集，他不光是这个统治阶层的生活腐化，一般的民众也生活腐化，所以整个罗马帝国那时候就已经将要就行将就木了。但是由于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在整个罗马帝国那时候开始形成一个神圣的文化，那就是基督的这个神圣的文化。后来这个文化成为整个西方文化的根，就是两栖文化，一个希伯来文化，一个是希腊，罗马是继承了希腊的这个。所以这个文化使罗马帝国死而复生，才后来罗马帝国延续了整整1000年，到后来它才分裂成这个欧洲的诸国，是因为什么呢？它这个欧洲的文字，当然这个跟这个没有太大关系了，是拼音文字，不像我们中国字是这个象形文字。这象形文字的话，上海话和湖北话是差的天差地远，我到上海半年听不懂上海人说什么，但是不妨碍我读书的，所以考试还是能考得过的。但因为我们的字都是一样的，语法也是一样的，但是欧洲的文字的话，它那个差别其实比湖北话和这上海话的差别要小得多，但就是它是拼音文字，所以整个书写就不一样。所以等到他们分裂成民族国家的时候，分成很多小国，但是基本上在这之前通用的是那个拉丁语。好，这是讲到这个罗马帝国。所以从罗马帝国的这个情形来看的话，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创造生命和宇宙万物的上帝，他的这个福音的大，他能够改变整个个人的生命、国家的生命，整个人类历史的走向，一定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变化的。那到底是谁开启了中国进入现代化的这样的历史的进程呢？是传教士。基督教在这个中国现代化、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它是扮演那个奠基者和开先河者的角色，它是功不可没的这个推动者和参与者。所以基督教的传教士们的这个历史作用是无法否认的，也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这个我们讲这个思想的来源，它能够分享圣经的这些东西，因为只有神来的启示才这么奇妙，才这么高超，这么超越。其他人间的智慧不是说不好，我们看到人间的智慧如果是好的东西，你可以大胆的肯定，但是你要知道那些东西和神的道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这样子讲也不是说仅仅是因为一些现代的观念和基督教和我们基督信仰相关，我们做这样的宣告宣称是基于一个历史，基于历史的事实，很多很多不可计数的历史的事实。在1949年以后，西方的传教士都被驱离中国了。1953年的时候，最准确的日期，因为今天讲的时候我没有继续看我的那个研究，所以那是1953年的时候。那时候被驱离的时候，有个传教士说了一句很令人心酸的话。他说：“中国难道忘记了传教士所做的贡献吗？”当时没有人敢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忘了，而是由于这个意识形态的关系，他心里是知道的，但嘴上是不承认的。一直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后来长大的人也就完全不知道这些事了。所以我们是欠了这个传教士先贤的福音的债。我们今天我就用这个讲座，就是为这个饶牧师后面的这个侍奉的人生的信息来做一个我们也看到这个源流，对吧？没有传教士就没有我们这群中国人的信主，对吧？我们就是今天要用一些历史的事实，我们也怀着感恩的心，对上帝感恩的心，也对传教士感恩的心，来缅怀传教士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当中的这个丰功伟绩。介绍就是有几个方面，介绍这个传播科学技术，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兴办现代教育、医院，还有现代社会的关怀，还有社会改革等诸方面的贡献。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就是说我们要谈这个传教士在中国社会现代化各方面的贡献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是我们受这个无神论教育，特别是这个中国大陆来的人，很自然的会有一个问题：基督教不是这个西方列强的和西方列强的这个坚船利炮一起来到中国，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时候，他来基督教来做一个文化的帮凶吗？但是你要是真正的不是道听途说，而是进入到历史的这个真实里面来研究历史的这个资料，我们远的不说，远的就比如说像这个唐朝的景教。什么叫景教呢？景就是美好的意思。所以唐朝人听到基督教这个神的福音之后，觉得实在是好，就起了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叫景教。我们不谈那个。在元朝的时候呢，基督教叫耶律可温教，叫耶律可温。那我们这些都不谈，我们只看这个近现代，就是在远在这个鸦片战争之前200年，西方传教士就已经来到中国了，就在传扬这上帝的福音。当时的皇帝并不允许这件事，所以他们是隐姓埋名在这个在中国传福音。当时这个鸦片战争过后，一些不平等条约签订的时候，在条约里面有人好像就是想要说是要帮传教立法，就是让他们能够就要把这个传教的条款要放到这个不平等条约里面去。当时传教士是竭力反对，他说我们你写进去之后会给我们传教带来极大的困难，而且非常坏的这样的影响。他说我们现在还能隐姓埋名的传，已经有几代的传教士在中国传，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那时候传教士已经来了。中国的近代史这个西方列强侵略中国，这个的确是引起中国人的愤恨，而且这个愤恨也是一个义愤，是对的。那传教士怎么看这件事？我在后面会讲到。传教士有一个传教士，这个在义和团运动的时候，被义和团拿刀砍了脖子，还好那个刀卷了刃，他能砍了不少人了，所以他没有被砍死。后来他回到这个加拿大，他向在欧美这些国家巡回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跟西方列强的这个信徒和政府讲？他说停止作恶，学习行善，圣经的话，他说不要在中国做这些事。传教士是绝对反对对中国的侵略，但是因为传教士呢，他和西方列强的这些人，那你要是看过这个谢俊导演的《鸦片战争》，这个传教士这个军舰的这个舰长在那里指挥要向中国炮击，传教士那个人是拦阻他的，结果他总算是找到个理由说是要开炮了， 那个传教士在旁边叹息说，你总算找了个理由，就是说他是绝对是反对这件事的。但是因为传教士他和西方列强的这些人是同文同种的，长得一样，所以他是非我族类的人，所以他们就成了这个替罪羊，很自然的会引起猜疑。即使是现在的人看到这个情形，也会引起这样的猜疑。所以这些是我们先要知道的。那我在讲这个1847年的时候，英国长老会有一个传教士，名字叫丁威廉，就 William Burns， 他是在英国和加拿大都是名满啊这两个国度的这个布道家。他一次讲到就有几百人信主，这个风范就有点这个接近彼得的风范。那他就决定来中国布道。那这个差遣他的差会就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启程？他说明天就启程。他来中国之后6年过去了，看不到有一个人，看不到有一个人来信主。所以他流着眼泪讲，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带领一个华人信会主。到了第7年才有第一个人成了这个初熟的果子。到第9年的时候，在厦门建立了这个厦门本地的教会。还有另外一个传教士是1872年加拿大传教士，这个马凯叫George 马凯，他是一个医生，他到台湾的传教，他披荆斩棘，踏遍了山野平地为人治病传讲福音。所以当时的人开头看到一个洋鬼子来了，所以当地的人用石头用刀剑来伤害他，但是他以坚定的爱和忍耐来泰然处之，终于这些攻击他的这些老百姓心肠柔软，他们不再叫他胡须山，我猜想他可能长了一副大胡子，而尊称他为这个马凯牧师。他在传教之外，他办学校、设博物馆、开医院。他在台�湾整整工作了29年，年纪57岁的时候，就死在台湾这个地方。他曾经在日记上写道：“我要在此立下教会的基石，愿主你今天帮助我，我再一次与你立誓。”就是痛苦之时，我一生也要在此我所选择的地方被你差用，愿上帝帮助。这两个这个传教士，一个丁威廉，一个是马凯，这两个人在传教士当中是极其幸运的。在1860年前后，进入内地的开荒传教士按统计平均只能存活7年。但这些人还是前赴后继的来，他们来的目的是要传神的福音。他们当中许多人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上帝不会忘记。我记得我到英国去找这个新州的8个传教士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女传教士的资料太少太少了，特别是这个传教士的配偶的资料几乎没有。那我就问，我说为什么没有登记下来，都是男传教士的资料。他们说因为他们是女性，那时候的这个社会风气没有太多记载。所以你就只能，你要了解这个很多传教士的事情，你只有找到他们的后人。我想这个今年秋季我也还会继续去做这个事。我常常想，就是说在这个中国基督徒和传教士身上发生的这些事情， 其实是比任何一本世界名著的故事更加感人。我这样讲是因为我差不多重要的世界名著我都读过了，二十一岁是由莎士比亚全集读完，所以我知道这些人，你要比较这些是传教士的故事，中国基督徒的故事，比任何一本世界名著的故事更加感人，更有生命的深度，这个是其他的名著没有的。可惜就是没有人肯花力气，肯做研究，肯付代价来把它写出来。在当时的中国，传教士一方面他是面对了五千年悠久的这个文明，另一方面他也是面对着由于封闭，由于封建统治所造成的这个愚昧落后。那传教士面对这种好像矛盾的状态，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两个基督教的这个宣告，你可以看出什么是我们对待一个文化的正确的态度。1945年的时候有个宣告是说，中华民族从远古时代已享有灿然的历史，它的历史，它的文物制度早已为亚洲民族的杰出者。后来福音的光明既续照了中华民族，福音的光明素来远远超过世俗的智慧，中华的人民更能明明德了，他们既可修行基督的道德，这对于自己的人伦越加可以完善，可以健全。你可以看到这个宣告，它既肯定了你文化当中美善的一面，同时又指出了福音的超越性。不一定要总是把它对立起来，邪恶的东西一定要谴责，但是如果有美善的东西你可以肯定，你不要担心说肯定了它就失去了，因为我们所有的神的道，神的启示是远高这些。还有另外一个宣告是这个意大利基督徒张义恒这是中文名字，他说我来中国不是为了配合外国政府的政策，而是传扬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张义恒说过，凡是善良的文化都很容易自然的与基督化的生活相吻合，且从他那里获得充足的能力。不是说我们以前的那些礼记里面的那些规条是多么的落后，或者其实里面有美善的东西，你可以肯定的。但是他就是没有一个美善的生命的源头，所以这个张义恒讲，他说可以从耶稣基督那里获得充足的能力，获得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他可以确保人格的尊严和人类的福祉。所以传教士们他们的天职是传福音，但是他所到之地无不净化人心，无不促进社会的进步。我们虽然不要讲说你来讲一个社会福音不是这样的，但是自然的你把你的精力心思你的呼召放在传扬神的福音上，你自然的会产生其他的效果，这不是你所要控也不是你所能控制的，都是神的手的作为。就说对人来讲它好像是一个贡献，但是是在神面前的一个奉献。所以传教士他必然会在中国社会通往现代化的这条道路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那我下面就具体的讲些历史的事实，我相信也不一定很枯燥，但是会有年代、时间、个人、事件等等，我把它讲出来。那受利玛窦的影响，早期的这个传教和科学技术是不分家的，所以中国很多科学历史上、科学史上的第一，都是和传教士相关的。在1861年的时候，英国的基督徒富兰雅，他来中国。当时呢是在这个江南机器制造局附设的一个翻译馆里面工作，他来做宣教士，他来做这一事。 他在中国有30多年，一共翻译了129种书，其中这个自然科学的书有57种，应用科学的有48种。所以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传教士的这个传播之功，那是不可灭没。当时这个傅兰雅和徐寿啊，就是一个中国基督徒，还有另外一个中国的学者王涛，这几人在中国的上海办了第一所的这个科技学校，是用了这个格物致知的这样的话叫格致书院，就是中国的第一所的科技的学校，这传教士。我们再看这个数学方面数学，我们再看数学方面，数学方面的话，利玛窦，这是明朝的时候，1033年，利玛窦口述，徐光启笔录，这个几何原本在这个北京刊印，它是欧洲的自然科学的著作这个第一部的中译的。利玛窦后来又分别这个与徐光启、李指导和杨聘明这三个人被称为是圣教三杰，这个利玛窦和徐光启和李指导合译了这个多部的数学的天文著作，这个也都是开先河的东西。在这个1690年的时候，就清�朝康熙29年，中国的数学家在康熙皇帝的支持下，这个皇帝支持有时候还蛮有作用的。这个可惜就是在明朝的时候，这个几何原本的翻出来，我们中国的自己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没有注意，以致后来这个几何原本流传到日本去了，偶尔被日本人发现，结果在日本就引起了明治维新。本来就是中国的这个革新是早于日本，结果日本人一起来受这个几何原本的刺激起来，结果在只花了半个世纪就成为世界强。那在康熙呢，他这个支持传教士翻译这个西方的数学知识的百科全书就编撰了一个百科全书叫《数理精蕴》，收入了传教士张成、白晋、杜德美，这都取的中国名字，这些人的这个数学地方。所以中国古代的数学在这个明朝以前还是蛮兴盛的，但明朝以后还有数百年它是萎缩的，就到了清朝的中期，就是康熙皇帝之后，那出现了一个高潮，这个和传教士的功劳是分不开的。在地理方面的话，在1623年的时候，就明朝天启3年，就意大利传教士艾如略，他写了个汉文的一个地理专著，他们的这个语言能力真是很强，对呀，能够用汉语写作。这个地理专著就是这个《直方外记》，总共有5卷刻印出来，它是介绍这个世界五大洲的这个风土人情，还有这个多幅的地图这是以前这个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是没有这样的眼界。到1708年的时候，就清朝康熙47年的时候，康熙皇帝御令传教士测绘全国的地图，当时有10多名这个传教士走遍了中国，花了9年的时间完成了整个中国这个整个中国的这个地图。它的这个测量的规模和质量是居于世界前列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这么大规模的测绘。当时欧洲的各个小国都还没有开始全国性的测绘，这是传教士做的人事。这件事情其实也表现上帝对中国的爱，为什么呢？因为很快1840年要来，西方列强开始瓜分中国，那时候这个都来蚕食中国的领土，所以那时候你如果没有一份好的地图在手上，你谈判都没办法，占了就占了。所以，可惜康熙皇帝 他自己学了很多的科学知识，和康熙皇帝同时的是这个俄国的彼得大帝，这两个人都是我极钦佩的，特别是彼得大帝是我最钦佩的一个皇帝。但是他他最后是为了救一个落水的这个水兵而死，但是他这个犯了很多的侵略的罪，彼得皇帝和这个康熙皇帝两人都是少年登基，都是不到十岁就登基了，而且几乎到几十年统治，对两个国家的影响极大。但是彼得大帝也对西方开始这个接受西方的科学和思潮呀。当然康熙呢也对西方的这个科学知识很感兴趣，但是呢他学了这一切都是自己藏着，比如他能够做很精确的几何计算，他能够这个预测什么就根据从传教士那里学来的这些科学知识，能预测一些天象啊，或者是包括地理一些估计，但他都是为了向他的臣子显明他多么聪明多么有能力，完全都没有向外推展。但是彼得大帝那时候，在康熙皇帝那时候，马上成立了俄国科学院，是整个这个欧亚最早的科学院之一。所以你看两个皇帝思想不同，他就是最后产生结果就不同。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仪仅是这个俄国当时在这个当时在基督正教东正教的传统已经经历了八百年，所以这个皇帝，我们中国的皇帝没这个概念，他有什么东西都是自己藏着，他看到好东西不拿去想去不想这个分，就是说推广到社会让普通的老百姓拥有，结果最后整个中国这个处境很糟糕。对啊，我们再看这个天文方面，在崇祯二年，就是1629年的时候，这个5月份出现一次日食。当时的话，这个钦天监就是中国的国家天文馆，就推算这个日食在什么时候发生，就报给皇帝。因为这是很重大的事情，因为当时中国是这个天朝啊，周围的小国。像这个朝鲜啊，越南呐、缅甸啊，这些国家都用中国的日历。你如果是这个推算日食的这个时间不准确，影响了这个天朝的威望。所以推算出来，说日食在什么时候发生，结果还晚了一天半，这是很大的事情。那后来徐光启用这个传教士所传给他的这个西法推算，他徐光启的推算是准确的。还有这个崇祯七年的时候，就1634年的时候，当时编撰了《崇祯历数》100多卷，也是徐光启主持，由传教士龙华民和汤若望这个编译，花了7年的时间编撰。所以在这100多卷书里面，很系统地介绍了丹麦的天文学家蒂普，还有就是托勒密，还有这个哥白尼的最新的日心说的学说，都在里面介绍了。在这个1644年的时候，那时候到清朝顺治元年了，汤若望这时候就做了，因为发现这个本土的这天文学家实在不灵光了，就用了这个传教士来做国家天文台的台长，所以这个汤若望就做了钦天监第一位的外国监正，也就是天文台台长。从这之后，耶稣会负责钦天监的这个工作，一直到明朝灭亡了，清朝起来了。清朝有元佑这个传教士做钦天监的这个天文台的台长，这个传统 一直持续了快两百，包括是在康熙进教之后，都还是把这个传教士放在这个天文台台长的位置。这是在这方面的贡献。我们再看看这个基督教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这方面的贡献啊，下一章。先是讲这个西学东渐，在1589年的时候，就是万历年间，利玛窦把中国的四书翻成了拉丁文。在1594年的时候，花了这个5年的时间，他把这个四书翻成了这个拉丁文。他是四书，中国的四书五经里面四书最早的这个外文的译本。是开了这个东学西渐的先河，而且当时这个利玛窦这些人来中国传教的时候，他给这个罗马的教廷写信，他说你一定要把最聪明的传教士派到中国来。他说我们面对的都是些，就是这里的官员，每个人都是诗人，都会吟诗的。他说你要把你最聪明的人派过来。就是来影响他们。到1618年，明朝万历46年，这个金里格他从葡萄牙里斯本返华的时候，带了7000册的这个西文书籍，就把当时这个西方最先进的东西带到中国来。因为利玛窦临死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情：利玛窦他在中国传教的时候，他是走上层路线，他跟皇族的这些人传，跟这个高官大吏这些人来传。后来他发现中国人有一个特点，中国人跟犹太人一样，对知识特别尊重的。只有文化革命期间就把书都烧了，那其他时候都是对知识很尊重的。你这个。所以他临死他注意到这件事了。他说将来恐怕有一条路，就是说在中国把这个神学的著作，这个圣经都以书籍的方式来传播出来，也许将来是这个中国的学人进入教会的一个很良好的方法。所以他遗愿就是说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教会图书馆。所以他就派遣罗化明在让罗化明这个差遣金里格返回欧洲的时候，要在北京带书回来，在北京建一所这个图书馆。他认为把这些书翻译成中文，终将会成为在中国传播福音的门径。所以金里格他在欧洲的时候，他穿着是中国的服装，所以穿中国服装并不是这个代表圣地艺人，是这个明朝的时候，天主教的传教士也是穿中国服装，在欧洲环欧旅行，要招募前往中国的宣教士，而且呢精心选了，当时中国那时候欧洲已经开始这个科技革命，这个文艺复兴。产生的这个新的一些东西都来，还有就是经典的神学著作这些，都精心的选购，对吧？这书籍有宗教有神学的，有哲学，有文学，有数学、医学、法学、天文学、有音乐、艺术这些东西。他这个在欧洲招了7名的宣教士跟他一起返回中国，其中一个就是他的弟弟。可惜他弟弟在航海的过程当中就死掉了，所以他到1619年的时候，是金里格一行到达了澳门，金里格就把欧洲的这7000册的书籍带到中国，希望说是能够赶紧的把它翻成中文，让中国的学人有机会来了解到西方的 啊，这些最先进的东西。可惜当时这个正是明清之交，战火纷飞，所以大多数的书籍都滞留在澳门，没有进入内地。在这个清朝康熙年间三年的时候，这时候传教士帮助，后来我想也是用那批书，就把《算书有一百种》翻成中文，还有学术的伦理的，伦理就是怎么样把圣经的真理在生活里面活出来。所以伦理学我觉得是应该好好的学一学。我有两年时间读伦理学，我受益极大，受益极大。还有就是物理学的书籍也翻译了55本，所以这都是传教士做的事。这是这个西学东渐，我们再看这个东学是好，在这个东学西渐，就是在1700年的时候，这个也就是康熙45年，中国教徒有一个教徒叫这个黄嘉略，他定居在巴黎，是第一个在法国定居的华人。他就当时也是为了这个帮助西方人这个来传教的人，帮他们做预备，所以他编了汉语语法的汉法词典，为法国的汉学的形成做出了贡献。这法国的耶稣会的这个会士呢，也从中国寄了大量的资料到法国，以至于这个法国在这个有段时间，就是现在是所谓启蒙运动的时候，那些人就把中国当作是世界上理想的国度，因为他们是看了45经上的东西，因为那些人说的有道理。所以法国到19世纪的时候成为欧洲汉学的中心，这个和中国基督教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到1861年的时候，也就是咸丰11年，李雅各就是传教士李雅各，把中国的45经用了10年的时间翻译成了这个翻译成了英文，他的这个译本到现在还是被西方的汉学界认为是经典之作。有的时候你不一定要什么高学位，有一个在牛津大学教书的这个传教士来中国来，其实当时他就是个鞋匠，我印象当中他是个鞋匠，来中国来就学，他专心的学，最后把这个也是把45经翻成了这个翻成了英文，最后一直到现在还认为是没有哪个译本超过他，也是没有哪个。所以人只要专心做一件事情，神给你的天分发挥出来，一定可以做得好，不一定要什么高学位。莎士比亚小学毕业，这个班扬小学毕业，这些都小学毕业是够了。当然你要自己读，你要自己读书，你不读书也行。你只要专心的为神所用，神给你的就会用出来。所以在这个文学艺术方面的话，传教士也有贡献的，像金理哥口述中国的文人叫张根，他把伊索的寓言翻出来，当时翻的名字叫旷义，是在西安这个刻印的，所以是西方的文学作品首次被翻译成中文。到1729年的时候，郎世宁帮助这个中国的连希尧，他完成了视觉，就是对西方的这个透视绘画透视的透视法的这个专著，这是郎世宁帮着这个中国的学者完成。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西洋绘画透视法则的专著。到1906年的时候，那国语版的和合本就动工翻译了。到1919年的时候出版，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在中国的教会普遍的使用。当时翻了有文理版和这个白话版，那现在我们读的是白话版。当时认为是这个 俚语的版本，就是这个一般老百姓的版本，就现在我们读起来，真的是翻得很多味。我有次读诗篇的时候，真的心里感叹，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翻得太好了，呀、yeah. 这个是，所以到现在是中国信徒最喜爱的一种。那你看看后来这个1919年新文化运动出来的那些白话的小说，包括鲁迅的白话的小说，有些地方还是很绕口，但是我们圣经的这个翻译一直到现在读起来都很顺。所以国语和合版的这个，它是整个它是在中国还没有白话文的时候就已经翻出来的这个白话文，所以它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锋，被誉为是最佳的白话文的这个典范作品。我们再看这个语言学方面的贡献，1815年的时候，马礼逊历时7年编撰了这个华音字典，其中所用的这个中文参考书有10000卷之多。他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读了10000卷中国的书，而且他把整本的这个圣经也翻成中文，当然翻的质量，他的中文的助手也觉得翻的还是不是怎么样，但是你看你看他的这个毅力，读了10000卷的中国的书，而且把整本的圣经翻成中文。而且马礼逊并不是活了很长的时间，所以你只要专注的多，一分钟就可以做很多事，你不要等一天。所以当时的话，就是他这个英华华英字典，他其实也是为后来的传教士预备的，因为他没有机会进到那边，所以他在澳门做这些事。所以这是第一部的这个汉英字典，它是对后来的传教士学习中文有极大的帮助，而且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也是很重要的一部著作。到1926年的时候，就明朝天启年间，这金米格在中国的学者韩云和这个王珍的协助下，编撰了这个汉语文字学的著作，叫《西儒耳目之》，就是帮助你这个西方来的传教士的时候叫西儒，就西方的儒者，来帮助他怎么看、怎么读、怎么听，是这样的。就是帮助这个在华的传教士来学习汉语。那这是这个首次用拉丁语音这个探讨中国的音韵的规律。汉语以前是用字来拼字的，叫茄嘛，叫茄。比如这个像蟹的话，就是这个虚气这两个字，一个的这个辅音，一个的元音拼在一起。虚气茄，等于是用两个字拼一个字，那这样有些字就很难拼出来准。那但是那个西方宣教士，他帮助中国开发了这个汉语的拼音系统，所以真正的汉语拼音的方案，最早是传教士发出的，所以是中国语言学上划时代的标志。我们再看这个基督教和教育的联系。这个帮助中国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对啊，对西学的传播，就是新式的这个学堂、游学热，这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在1930年代的时候，有人做一个统计，大概30%的中国的精英分子受的是教会的教育，35%的精英分子是教会教育，90%的护士。基督徒，70%的依然是教会。所以在几十年的时间，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中国在传教士的帮助下，匆匆的走过了西方几百年所经历的这个历程。而且出现的人物都是最卓越的人物，这民国的这些大师们，都是我们后来这个49年以后所产生的人。不能忘记向后，我想从现在开始，恐怕以后也会出现很了不起的，因为东西都要恢复正常了，整个国家也开放了。但是那时候你可以看到传教士的功能。 我们再看基督教在开创这个中国现代教育里面的贡献，是不是？好，我也看看这个1818年的时候，马里逊和米连这两个人在马六甲，那时候还不在中国本土，在马六甲那个地方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西式的学校，叫英华书院。这是开这个基督教在华的现代化教育先河。你这个整个中国现代化教育要追寻起来10年才能，而且在1825年时候就开始招收女学生入学。在1902年的时候，李廷墨泰他用庚子赔款办学，首先是创立三期大学，后来就是美国的传教士也响应，在1911年的时候用庚子赔款建立了清华大学。这是这个西方传教士，还有很多的这个世界一流的大学，那时候差不多都是中国的教会大学。1905年，这个英国开会的这个传教士有个叫伯格里的人，他到了苗族这个地方，在石门坎这个地方兴建教堂，同时也兴建学校。他当时和这个苗族，那时候苗族其实中国中原最古老的一个分支就是华夏的分支，但后来这个被驱赶到南方去了，所以苗族他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是传教士，就是这个伯格里，他帮助他们创造拼音的文字，也就是现在称为的老苗文，用这个方法呢就把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翻出来。到1906年的时候，他1905年去的，1906到1949年的43年间，在苗族这个地方，亚伯格里其实死的比较早，他因为是救治这个苗族的伤寒的儿子，他自己得了伤寒就死掉了，所以他的坟墓还埋在那个地方。后来有其他宣教士来接续他，来接续他继续他的工作。就在那43年间，在乌蒙山区的这个苗族人，他是从结绳记事、结绳刻录，一跃而为20%，就是2%的人能够读平民阅读课的四册，受过这个中学、小学教育的人达了几千人，然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30人，其中2个人还获得十几个人获得硕士，2个人获得博士学位。这在1925年的这个中国是一个文化奇迹，是一个文化奇迹，是在一个没有文字的这个民族里面产生了这样的文化奇迹。在1925年，所以中英文的报刊称石门坎为中国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就在世界的教育史上，43年的时间，把一个蛮荒的民族变为一个几千人，就2%的人能够读书的一个民族，传教士做的贡献非常大。在1826年的时候，这些都和今天所读的经文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你就不会结出这些籽粒，你落在地里死了就会结出这些籽粒，对啊。所以这个是以生命来换生命的增长，这个也是教会增长的唯一的，其他的方法暂时有效，但是你要想世世代代的延续有效，像这个40多年产生这么大的果效，只有生命的见证能够起这个作用。到1864年的时候，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迪考文叫考文，他在这个山东的登州创办教会的学校文会馆，当时只是一所小学，10年后变为中学，再过10年变为大学，对吧？是早期这个教会学校之首。后来这个据统计，英美新教教会，这是新教教会所帮助设立的学校达到350所，学生有5917人。最早的是教会学校的这个生源 这个一般的读书这个秀才举人这些人还看不起这西学，他都是他不肯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个学校的，所以都是穷苦人家的。这个我看到新州那个教会受洗的时候，受洗的是一个驼背，一个瞎眼，最早成为基督徒的是这些人。所以当时笛考文就说了一句这个豪言壮语，他说教会到了哪里，哪里就有大学、中学、小学。所以这个中国近代的这个教育改革是在晚清的各项改革当中是最有成效的，这个主要是因为传教士把自己的这个生命奉献出来做这件事。所以而且传教士因为办教育办医院特别得民心，所以这个由于薪资和科学的传播，结果那些官宦世家他看到这些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儿女的知识到了第二代就已经超过他们的孩子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对西方的事物和这个信仰逐渐有兴趣有认识，对吧？所以他们就逐渐退出了反教的行列。就中国最著名的十三所的基督教大学都是早于1917年之前成立的。还有谈女子教育的话，那个因为我到1点钟就要结束，这个我要看一遍。好，这我就把这个略掉了。但是有一个人和我所读书的学校相关，所以我就提一下。这样，当时这个就是在密歇根大学医学院有两个中国的女孩子。是江西送来的准备将来做医学传教士的人，一个叫石美玉，一个叫康成，这两个人在密歇根医学院就读了这个，当时是接受美与美会的这个差派，要以这个学成之后以这个医疗传教士的身份回到中国为自己的同胞服务，所以他到这个到九江的这个10个月。他们就10个月当中就诊疗了2300名病人，到后来呢，就是在九江成立了这个妇幼医院，石美玉任院长。那另外一个同志叫康成，这中国的一个学生，在南昌的设立新医院，最后石美玉在上海组织这个伯特利教会，宋尚杰他们也是。伯特利这个教会后来在中国巡回布道，这是他们支持的。当时他是有一个他做护士训练的时候，他亲自带领这个护士的圣经班，而且给这个训练班做灵命和知识并进的这个教育。他是希望这个护士离院的时候都会做一个传福音的护士。这就为什么说那时候护士90%都是基督徒，就是和石美玉这个中国基督徒的这个贡献，对吧？开启这个留学的这个风潮，其实是在这个清朝雍正元年的时候，那时候明朝灭亡之后，这个中国的传教士开始就选派了一批这个中国有希望的年轻人到意大利去读神学，其中有一个人还是我的老乡，就是我看资料看到的，所以这是开启了中国这个1723年的时候开启了这个中国这个教徒去留学这个欧美的这样的风范，到风气。到1847年的时候，这个美国传教士布朗牧师带了文红，就是很著名的这个人， 还有黄宽到美国留学。后来荣鸿是在这个耶鲁大学毕业，返回中国之后就推进这个留学和政治改革。另外一个学生叫黄宽呢，他是在英国的爱丁堡学的医，后来就在广州行医。所以中国近代的留学运动 是早期传教士开的这个先河。这是这个。然后再谈到这个基督教这个启蒙现代人格这件事情。对。刚才讲过，就是说早期第一批的信徒都是平民百姓、社会底层的人，但经过教育上的栽培，也是神的应许，神会看顾信徒的虔诚信主的人的后代，所以他的后代是远远超过前一辈的人。经过教育上的栽培，所以他们的子女在信仰上也得益处，而且也能占得。到1895年的时候，那时候中国。在甲午海战战败之后，就开始寻求维新了，维新变法。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科学就更加向往。那时候呢，中国基督教的传教士成立一个机构，就强调要德、要智、要体、要群，这个事与并重，不是后来德智体，是德智体群，就是要注重这个。公共卫生的公共之间的联系，所以这个对培养一个人很重要。当时的口号就是说，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那当时的话，就是这个中国万国改良总会，在1914年成立了。该会的宗旨就是联合众力改良不善之风俗，就移风易俗使中国传教士开始做起，这个西方传教士开始提倡做起来，要中国要秉绝无义之嗜好，什么抽烟啊、鸦片啊、这个什么纳妾啊、裹足啊等等这些，都要把它革除，对吧？增进社会之幸福，扶助世界之进化。高尚人类之知识，拯救平民之困难，他劝导这个同胞就是向着美善，向着圣经所指的美善来这样活出来。所以当时广学会在20到29这9年之间，他也很致力于这个公民教育，因为当时已经中华民国成立了，所以广学会那时候要致力于公民教育。先后出版了《公民与社会的研究》《共和的意义》《自尊的意义》《秩序的意义》《平等的意义》《自由的意义》《婚姻的意义》《爱国的意义》《劳工的意义》《学校的意义》等书。它是帮助让这个现代社会的公民的意识要建起来，这个是传教士做的。那中国留学生当中有一个人很著名的，被称为24世纪世界十大伟人之一。中国大陆没怎么宣传他，因为他是个基督徒，他的名字叫叶阳初，对吧？他到美国反华之后，就在中国推行平民教育，而且那时候在所有的教会都设立主日学，目标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能读圣经，每一个基督徒必须是不识字者的教师。所以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基督徒。能读圣经的占60%，男子60%的人能读圣经，女子40%的人能读圣经。这个是很早的时候，是1921年的时候，这是很了不起的贡献。对啊，这个医院这个贡献我们就这是医院医院。当时在西方的西方差会纷纷在中国成立医院，成立这个医药传道会，很多传教士本人他来就是边做医生边传教，对啊，而且发现这个很有果效。像我调查的那个新州教会，老传教士在那里做了10几年， 这个还没有很兴旺，不是说没有人去，教会已经建立了，但是后来这个底部失去，他是经过3年的医学培训，他去就行医布道，结果后来这个新州城里面这个福音兴旺起来，他每天要举行2次到3次的这个这样的聚会，因为人太多了，这样，所以这个医疗布道是很重要的。在中国的这著名的大学像雅礼大学、雅礼湘雅医院、湘雅附校、湘雅医学院，这都是这个那是耶鲁大学的基督徒来建立。所以中国当时这个北边是哪一个？协和，南方就是这个湘雅。我上次我大概是10年前碰到这个许牧师先生的太太，谭天君医生，他是湘雅医学院毕业，他当时来美国来读书就是为了将来做这个医疗主教士，后来是因为49年之后这个变了，他没办法回去了，所以他停留在美国。那他在美国也是有很了不起的贡献，布什总统的女儿戴尔正是他帮助医治，这是很著名的这个癌症专家。好，然后这个残疾人的这个关怀，就是现代化社会工作的这个序幕，也是传教士建立的。像这个在1871年的时候，英国的宣教士莫莱士，他注意到这个盲人没有人来管，所以他就献身做盲人的教育，所以他设计了中国这个普通话的点字，这个盲文他来设计来供盲人使用。后来这个还有很多的这样的运动，比如像这个1887年中国第一所的聋哑学校，1891年第一所的这个麻风病院，1898年第一所的疯人院，这都是传教士来做。这些人在社会上，人家都是唯恐避之不及的，但是只有传教士有这样的爱心来接纳他们。还有救灾，这个赈灾布道，这个女提摩太在3系的这个，还有禁烟放逐，我想这个，再讲一下这个社会改革这方面，像中国的外交。后来传教士帮助中国来跟俄国跟这西方列强的谈判，来订立条约，所以中国的这个尼布楚条约在传教士的帮助下算是一个比较平等的条约。以前没有这个传教士帮助的时候，中国订的条约都被欺负死了，都是不平等条约。那传教士做这些事，在中俄恰克族谈判的时候，是法国传教士宋君荣和巴多宁担任中国的翻译，而且也帮助中国来培训外交人才，他们亲自来做教授，来帮助中国培养这些，还有办这个报纸呀，这些，那很可惜的就是我前面讲的，就是有一个历史的误会，好像就觉得这个基督教是。这个帮助西方列强来侵略中国，其实不是这样子，其实不是这样的。传教士当时是隐姓埋名在中国传福音，他当时是反对在不平等条约里面签订的，他说中国一向以天朝自居，具有强烈的优越感，不平等条约自然激发了官绅阶层、知识阶层、民众阶层强烈的仇外情绪。所以这个传教士就写信就说，传教授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使中国人在感情上，甚至将基督教和西方殖民主义的强权政治等同看待，进而将仇外情绪发泄在传教和信教者身上。这后来的历史就证明是这样子，也反而使传教的目标把中国变为基督的国度，变得更加容易。就不要用人的方法来帮助谁， 只有造成更大的麻烦。结果几十年来，100多年来，基督教都蒙受着帝国主义，帮助帝国主义来侵略中国的这样的污名，这和当初批评陶渊的这个签订没有听从教士的这样的意见是相关的。那后来我仔细的分析了教案，其中最著名的教案就是那个天清教案，仔细的查过，真的是没有和传教士什么多大的关系。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最后我想分享一个我在英国牛津大学找到的中国教会100多年以前的圣诗。我把这个词读一下，因为这个柬埔寨这个五线谱在这里，我把词读一下，名字叫爱我中华。你可以看到传教士他是爱中国，他说第一段歌词是我爱中华美帝，自古冠盖战役，中华我国尊重美德之君，厚蒙天恩圣人，感谢上帝保佑中华我国。这第一段歌词。第二段歌词说地面宽宏辽阔，山川平原扁沃，中华美帝五谷百果俱备，矿藏各种宝贝，众人均沾主惠，中华美帝。我想他是写歌词的是模仿了迦南美帝这样的说法，要把中国变为基督的国。第三段是上帝怜爱世人，赐予恩法真存，大仁大义，自天降生之道，赎罪甚高奇妙，深愿华人信靠，同得救济。第四段歌词是愿国昌盛万代，愿人除去恶态，尊主至圣，愿君蒙其福助，全国成国度。这是传教士的转心愿。我不知道这歌词一定是传教士和中国信徒一起写的。对，结尾就是说众民得其保护，国恩家庆。所以这是在中国最早的早期的这个圣诗本当中，这个为国求福这部分的一首圣诗。可以说神爱世人，神也爱中国人。到中国来传教的传教士的先贤，他是爱中国人，而不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方向，这是很清楚的。好，我们做一结束祷告。哦，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看见这些美好的生命的奉献。哦主，他们愿意把自己奉献在你的脚前，在你的脚凳面前，哦，一生来侍奉你。哦主，向着罪是死的，向着你是活的。他们在我面前做了美好的活祭榜样。哦主，感谢你让这样的福分通过西方的传教士来传到我们的身上。哦主，也让我们今天也来在高孝金牧师的带领下来思想怎么样有一个侍奉的人生。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更深的经历你，让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在你光明的国度里面经历你的奇妙，经历你的美善的丰富，让我们的生命全然的属你，为你所用，成为一个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你的人。这样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之名。好，感谢。
谢谢海英弟兄给我们带来非常信息量很大的这个信息。然后我很快有几件事情宣布一下。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下午的这个退休会的行程日程有一些变动，所以是下午3点钟开始老牧师的第一堂的这个信息。 然后我们中间会有一个短暂的休息，然后饶牧师会给我们带来第二堂的信息，所以大家千万要在3点钟之前要到，然后不要有错过。然后还有两件事情需要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的如果有家庭的有小朋友，请大家先把小朋友接上，然后我们到这个餐厅去用餐。餐厅就在这个出去右手边。然后我们用餐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大家，因为这是一个 Christian 的 ministry， 所以它这里面的这个它没有太多的这个全职的这个员工，就为我们服务的这些餐厅的人员全部都是基督徒，他们就住在这里附近，然后每次都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是 volunteer，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非常有秩序的去用餐。然后在用餐的时候呢，如果有看到为你服务的一些人，希望大家能够对他们表示热情，也表示这个感谢。再一个就是在用餐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外，还有另外其他两个 group， 然后他们人数稍微少一些，所以我们会在同样一个餐厅里面一起用这个餐。所以大家也相互的尊重，相互的这个谦让，尤其是在用餐排队啊这些情况的时候，然后就这样。然后今天下午1点钟到3点钟之间呢，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有精力的话，可以在这个营地里面走来走去。然后我们会有一些活动，是在湖边靠餐厅的右手边会有一些活动，是专门为我们开放的。好，谢谢。那这样我就代表这个我们教会，我们做一个谢饭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妙的环境，让我们在这里能够享受你赐给我们丰丰盛盛的言语，也盼望主能够保守我们接下来的用餐。感谢主赐给我们每日的供应，盼望主能够接下来看护保守我们以下营会的活动。这样感谢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早上。